好，我们首先翻开希伯来书，我们读几段比较重要的经文啊，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好，我们请读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到第四节啊，一到四，请。
我既在古时借着中先知多次播放的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又早已定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造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好，接下来我们读第二章的第十节。第二章的第十节，请。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必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可以的。第三章的第一节，三章的第一节。我们天造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第四章第十四节到十六节，十四到十六节。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不能体现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去读第六节，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一节，请。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既然已经到完全的地步，无意再立根基，就那懊悔死刑信靠神。
好，那么我们再去读第七章的第七章的第一节，等一下，第七章的第一节，对，这麦基洗德
就是撒勒王，又是知道神的祭司，本是传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撒在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
那我们去读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第八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请。
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高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正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
我们去到第八章的第六节，八章的第六节。如今
耶稣所得的职业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业的宗保，职业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我们圣经在暂时我们读到这，暂时读到这。好，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敬拜你，感谢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全备，感谢你把我们从罪恶中死亡拯救出来，到感谢你让我们把我们带进你的爱子的国度里。主，我们感谢你不但只是赐给我们生命，还要去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感谢你是我们信创始成终的主，感谢你让我们 给了我们这本宝贵的书，让我们看见主你的身份跟你的工作，你的所事跟你的所作。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那代罪的羔羊，你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你也是我们的大祭司，把我们带进那至圣所里，而把我们带到天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丰富的供应给我们。主，我们今天坐在主你的脚前，主你吃下玛纳，主你跟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聆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希伯来书是一本很雄伟的书啊，里面的内容很多，也是一本不容易读的书啊。可能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内容很丰富，它也有许多的一些的图画特别是对旧约的解说啊。那么这本书呢，许多神的儿女不知道它里面整个大图画是说什么啊，可能是我们可以从一段或者一段一章或者是一节里面，我们得到一些的这个供应啊，我们得到亮光。可是如果是整本书，它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它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很多神的儿女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希望今天接着今天的学习，我们对于这本书至少我们大概有一个了解这本书呢，它可以主题呢可以说是一个基督是超越一切或者是基督比一切更美我们的主是比一切都更美更美，这个是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词，基督的超越性，基督比一切的更美那么我们这本书呢有一个很特别的跟其他新约的书不一样就是它不知道作者是谁这个是新约圣经里唯一一本书是不知道这个神是用了哪一个人去把这本书写下来的等一下我们去分享到底有可能是哪几位教会历代以来读经的人是对于这个作者的看法是怎么样。那这个对于写作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呢？那我们可以从里面的一些的内容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什么时候写的。那么第一个内容呢，就是在很早期的教父里面，第一世纪有一个教父叫做格利勉，他写的书信到现在都留下来了。那么他是主后95年大概那个年代，就是主升天之后60年就是大概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主后90多年，第一世纪，他的书信里面他有写过希伯来书的引用。所以我们知道是之前就第一世纪之前写的，因为他引用了希伯来书的经文。那么第二个资料呢，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主题，就是会幕的里面的敬拜服事说到祭坛啊、祭物啊、祭司啊所以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他是在圣殿还没有被毁之前写的他也没有记载圣殿被毁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耶稣这个旧约里面结束的时候，那个第一个圣殿其实是被毁了还没有结束之前第一个圣殿被毁了。那么在被掳归回的那一段年日，有第二个圣殿被建起来那个普遍说的是所罗巴伯建的圣殿。那这个圣殿呢，就是主耶稣，你翻开福音书里面他还在的这个圣殿。那么这个圣殿第二个圣殿呢，其实在主后70年就被罗马的提多王子提多将军把它毁灭了。这个是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主耶稣说他看这个圣殿，他说有一天这个圣殿 像一块石头也不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可是你把这个圣殿拆毁了，第三天我也要把它重建起来。那这个圣殿呢，被毁是主耶稣所说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就根据神的就根据神的计划就实现了。神就这个允许这个罗马兵来把圣殿毁了。所以圣殿毁的时候是历史有记载的，历史在主后70年，在这个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叫约瑟佛他记载的所以这个是很可靠的例子不是资料。而且你今天你去了罗马，你还看见罗马里面会有这个罗马这个提多将军打以色列耶路撒冷的一个纪念碑，很大的一个门那个门是石头做的，他们叫 Ark 这个 Titus Ark of Titus 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石头造的一个纪念碑那个是，所以我们可以，既然他没提到这件事，所以我们知道他应该是主前70年之前写的70年之前写的，因为之后他就没有了这个圣殿。那第三个资料呢是这里是已经写给信主的人了，里面他写的这封信是写给信主的人了，因为他里面多次的提到称呼读者为弟兄比如说3章1节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6章9节亲爱的弟兄们，我虽然这样说，所以很明显作者是写给弟兄们，是写给信主的人。那这些那么信主的人呢，他根据里面的内容呢，我们知道他是信主一段日子的，因为根据5章12节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的，谁知还得有人降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并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就是说这一些基督徒是已经信主一段日子，他们应该是成长成熟了不应该只是好像婴孩吃奶的所以就是信主一段日子的就是离开主就是他们已经这个主升天之后已经有一段日子。那第四个先说呢，就是在这个10章你有一个这样子的记载，他说10章32节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种苦难。就是说这些基督徒他们曾经受过苦难作者跟他说你要追想往日所以你要思考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种苦难。那么如果根据历史呢，在第一世纪最大的苦难是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呢？除了这个在使徒行传里记载犹太基督徒被不但只是犹太基督徒，就是基督徒被这个犹太人追杀追赶以外呢，我们在根据教会的历史我们知道在罗马出了一个皇帝，这个皇帝是非常残忍的，他叫做尼禄皇帝，他是一个非常残忍的皇帝。他在他出现之前基督徒可以说普遍来说基督徒是没有被罗马人逼迫的，基督徒是被犹太人逼迫他没有被罗马人逼迫的比较没有这么严重因为罗马人觉得这些基督徒他们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支派，一个分派，一个犹太教属于犹太教范围的，而犹太教呢是被罗马所认同的宗教，就是罗马皇帝允许犹太人去拜敬拜 耶和华神的。所以犹太教可以说是合法的宗教，在那个时候合法的宗教。那么呢可是这个问这个就是基督徒就因着罗马人以为他是犹太教的一部分，他就没有受到逼迫。可是这个事情在尼禄王出现之后就大改变了。我们还记得以前提过，这个皇帝他是有一点脑袋有问题的，他把他自己的这个城市罗马烧光了，他就把整个罗马这个城烧了，然后他说是基督徒做的自从那次开始呢，基督徒就被罗马击杀，罗马兵追杀。那么读圣经的人大部分的都认为十章三十二节里说大征战各种苦难很可能就说到 这一次大逼迫的一个开始。所以那个大逼迫教会这个历史里面也有很详细的记载，是主后64年。所以这本书大概是在64到70年，主后64到70年写的时间来说。那地点它是从哪里写的呢那么这本书呢它没有很详细的跟我们说，不过呢后面它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经文，它可以帮助我们在13章的24节它结束的时候它就留下了一些最后问候的话。在3章的24节他问候的话，他说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向你问安，13章24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作者他说我现在向你们问安就是收信的人问安，然后他说从意大利来的人也向你们问安。那么他的意思很可能就是说他现在不在意大利，他是从意大利有人来了我这里，我们现在我跟意大利来的弟兄们问收信的人安。所以很可能他不是在意大利里面写的，就是不是在可能不是在罗马写的，他是在意大利以外，可是是在有基督徒的地方而且是有犹太人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写的那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为什么是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写的。那个是一种的解释，可是呢有人去读圣经呢，他就也有可能因为这一句话呢在原文里面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可以翻译成也可以翻译成意大利人，可以说你也可以读成意大利人也问你们安那个虫字可以没有了。所以也有可能这本书就是在意大利写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不是很确定它究竟是在哪里写的可能是意大利内，可能是意大利外。如果是意大利外的呢，就是有犹太基督徒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当中写的。那现在我们用一点的时间去讨论一下那个作者究竟是谁。这本书很奇妙，在新约圣经里面有27本书，不管是前面的4本福音书、保罗的13封书信，还有9本的其他书信，都有跟我们说作者那么福音书里面，我们虽然他没有前面没有说谁写，可是你当你读了内容以外，我们都知道他是谁写的。那么保罗写书信呢，他每一次他一定是说我是保罗，神的使徒基督的使徒，他就是会表明他是谁。那我们读完了保罗书信13封，现在其实我们到了新约的另一个阶段，现在是普遍我们说其他书信的第一本书。其他书信在新约里面有9本，开始是希伯来书，结束是使徒行那个启示录。所以这本书它究竟是谁写的呢有许多的解经家他们觉得是这个也是保罗写的，他们觉得是保罗写的。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首先在早期的教会里面，一些教父他在写作当中他们有记载，这个比如说格林勉他说这个是保罗写的。那在教会里有一些相信他是保罗写的，比如说英国的大比在美国的这个斯科夫 Scottfield 甚至是奥古斯丁他们认为是保罗写的。那这个在这个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呢，有一些圣经的翻译本包括英文的很重要的 King James 他里面的翻译本里面会写着是使徒保罗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书所以因为这些翻译本有写使徒保罗的名字在他的书名上，所以有人觉得他是保罗写的。可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书名呢其实是原文里面是没有的是我们标圣经的时候我们放上去的那么第三个原因为什么觉得是保罗写的呢？里面有一个字是保罗很喜欢用的保罗也很喜欢引用圣经旧约圣经，保罗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用了这个经文，我们也很熟悉的，义人必因信得胜，义人必因信得胜是哈巴谷书里面的一句话，保罗用了两次，一个是罗马书，一个是加拉太书，罗马书是第一章十七节，加拉太书是三章十一节。那么在新约里面这个字是出现三次的，第三次在哪里出现呢？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出现那么希伯来书里面出现这个字是在在看一下，我一时找不到，等一下我找到再跟弟兄们说所以义人必因信得胜所以有人觉得他是第十章38谢谢38义人必因信得胜，所以有人觉得保罗用了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他都喜欢用这一个经文所以这个是他们觉得是其中一个证据还有这本书呢他喜欢用我们我们说比如说我们看在第二章里面第一节就有说，所以我们当约法尊重所听见的道理，第五节他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我们这种说法呢是保罗在书信里面他很喜欢用的，他说我们他就代表他跟他旁边的同工，他说我们，在其他书信里面是没有这样子写的，就是其他书信约翰呢他不会写我们这个彼得也不会写我们那还有最后一个点呢，就是这个约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认识提摩太，在结束的时候他把提到提摩太的名字，在13章23节，你们该知道我的弟兄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那保罗跟提摩太关系我们都知道，他把他当成儿子一样的看待。那么觉得是保罗写的这一些的解经家呢，他就觉得应根据这个几个理由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结束的时候的问安你看他结束的问安跟保罗结束，普遍保罗结束书信的时候他的问安很相似这些是他们觉得为什么是保罗。可是为什么我们不确定呢因为其中一个一点就是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他都会开始的时候他都会说我保罗基督的使徒， 可是这本书他没有这样子写，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如果是保罗，为什么他突然间没有这样子写了？所以他这个这些可能有一些人就觉得他不是保罗，因为他如果是保罗的话，他应该会根据跟其他的书信一模一样。那么还有第二点呢，就是在二章的三节，他说我们第二章的三节，他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保罗他曾经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二节他说过，因为我从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的，我是直接从耶稣基督启示的。保罗他是神特别拣选的器皿，他所得到的这么荣耀的神旨意的启示，是神特别拣选他，保罗把启示给他的。因此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他没有人跟他说的，就是神直接启示给他的。那么如果根据希伯来书这里他二章三节他这样子说，他说其实主没有亲自跟我说，是有人传给我的，所以就有可能有些人说，你看可能这个是不是保罗写的这个证据。那我们要去看第二个，有一些人觉得是巴拿巴，这样子觉得很多的啊。有人觉得是巴拿巴，有人是觉得是路加，有人觉得是百基拉，亚基拉里面的百基拉，就是一个姊妹来的百基拉。有人觉得是这个甚至是起开始的一些教父比如说刚才我说了路加哈。有人甚至觉得是彼得，所以基本上没有人知道是谁写的，没有人知道。教会历史历代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作者觉得是这个或者是那个，可是经文里面是没有给我们知道，所以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保罗写的，还是其他的一些使徒所写的。那为什么这样子呢？那么神肯定有他的美意。既然我们看不见是哪一个使徒写的，可能神就真的不要我们知道是谁写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不让我们知道呢？可能神就要我们注意，不是那个写信神所用的写信的这个使徒，神要我们要认识的是这个唯一的一个神，唯一的一个使徒，最重要的使徒。那圣经里最重要的使徒是谁？通常我们不会知道是谁，我们以为是保罗或者是彼得其实最重要的使徒是主耶稣。其实主耶稣他其中一个名字，他的身份是神的使徒。那么这个是我们怎么知道呢？当然如果我们读福音书的话，我们就会知道，特别是约翰福音，主耶稣特别的说了很多次，父差我来的。什么是使徒呢？使徒就是被差遣出去的人如果你去看希腊文，使徒就是被差遣出去的人。那约翰福音里多次的主耶稣多次的说，主我的父差遣我来，我来。那在希伯来书有一个经文，他跟我们说主耶稣就是神的使徒。我们去看三章的一节，三章一节，三章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中文你说认为使者，如果你有英文呢，他就会看见 the apostle。其实那个使者是中文翻译写的时候决定，翻译的人学他就觉得如果是使徒好像没有什么道理，所以翻译的人就虽然是使徒是一个字，他就把它翻译成使者。使者也对，使者其实就是使徒，就是神所差遣的人所以其实主耶稣是这里说我们要思想主耶稣是为使徒为大祭司所以当这个神的使徒 最重要最大的死神出现的时候啊，就好像如果在白天有太阳的时候，就算在天空其实还有很多的星星啊，可是你不会看见星星了，因为太阳的光把所有的星星都都光都遮盖了，我们只看着太阳的光。所以圣灵特别的把作者隐藏起来，是让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完全的注目在神的使者、神的使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在四本书我们去思想思考认识跟顺服神的使徒、我们的主我们神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所以这本书呢这个是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点。那第二点呢，我们现在要去看究竟是受信的人是谁，谁究竟这本书是写给谁的。那我们从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就看见神在古时接着众先知多次多放的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也借着他创造出世界。所以这里说借着古时众先知多次多放的小谕列祖，所以我们这里知道他称为这个先知们所启示的人是这些收信的人的列祖。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列祖神接着先知小谕希伯来人的列祖。那么我们再去看七章的四节，他这里说七章的四节，他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的尊贵。所以他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先祖，那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呢当然是希伯来人。所以我们知道这本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一本书，而且不单只写给希伯来人，是希伯来人的基督徒因为他里面多次的说弟兄们啊，弟兄们啊，他是写给弟兄们。而这些希伯来人的意思是什么呢？有没有人知道希伯来的意思？就是姊妹说的很对，河对面的，其实或者说过河的人，希伯来人，希伯来 Hebrew 的意思就是过河的人。
什么？
过河，河流，过河的人。对，为什么希伯来人也是过河的人呢？因为第一个希伯来人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他的时候，神呼召他要离开乌尔，去到他所赐给他的地方。那时亚伯拉罕还不知道就要去哪里，他只知道神呼召他，他就以信心相信，他就出发了。神，我们的神都是很没有只给我们前面一步，他不会给我们太长的这个带领，他一步一步把亚伯拉罕就以信心来跟着神。那么他首先要做的一个事，他就要过河，过幼发拉底河，从河过去，他就慢慢的他就走去哈兰，然后就最后进到迦南美地。所以第一个希伯来人是亚伯拉罕他是过河的人。而在这个事情呢，在启示录对不起，在创世纪十四章里面，他跟我们说在十四章的十三节是希伯来人第一次的出现，创世纪十四章的十三节，有一个人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希伯来人亚伯兰。所以这本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基督徒 他的对象是特别写给希伯来人的基督徒。那个是旧约的希伯来人，是复活的人。那么在现在，那么这本书对我们有什么，有没有应用呢？有他是不是也是啊，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了？既然他是写给希伯来人，我们好像不是希伯来人哦，我们啊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哦，可是我们感谢神，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啊，我们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因着信心跟随耶稣的人啊，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啊，因为他是新信之父啊，他代表了所有信心的人的父亲啊，先祖。所以在圣经里，当说到希伯来人的时候，是说到犹太人，因为他们从亚伯拉罕开始就过河过幼发拉底。可是不单只是指着犹太人，他其实还指着基督徒，就我们啊，其实我们也是过河的人，我们是从这个世界，我们过了红河红海，我们从世界过河，我们进入那旷野跟随我们的神，最后我们进入到迦南的美地，我们也是过河的人。所以这本书给希伯来人的给犹太人，给信主的犹太人，也是给我们，因为我们是属灵的希伯来人。那我们去看那个时候那些希伯来人他们面对的难处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他们是正在受逼迫的时候，他们这些要跟随主是要付上极大的代价，有许多人因此而失去他们的性命，所以这个是这个书的背景，他们将面对许多的外面有许多的难处，而且他们内心呢，他们不单只是外面受到逼迫受到苦难，还有他们对于这个信仰他们也遇见了许多的难处，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跟我们的背景有一个不同，就是他们对于旧约有跟我们读旧约就很大的不同的感受，因为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他把律法颁发给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呢，他们就知道，他们觉得他们最重要的就是遵守旧约的律法，因为神颁发给他们嘛，跟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这个是西乃山之约，神跟人立约，神说他把他的条件列出来，这个是我的这个律法，以色列人说我们要遵守，那么神就跟以色列人立约，立约的时候就由神就叫以色列人杀了祭物，把血撒上撒在祭坛上，跟撒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血说明了他们签字，所以这个约是两方面签字，一个是神签字，因为血撒在祭坛上，一个是以色列人签字，血撒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等一下我们去看那个经文。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说他们要去，他们就是最重要，他们觉得就是遵守神的律法。那么现在他们信了主了，问题就是他们还要不要守律法？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就是因为常常有基督徒问我要不要守律法，律法旧约这么厚，我是不是把它丢掉不要了啊？所以这个是也是严格来说也是好吧，我们读几处的经文。好，我们请翻开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章第十一节跟十二节。九章十一到十二，一起来念，请。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 经过那
更大更全备的帐幕，
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于这世界的，并且不是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我们再去读十章的第一节，十章的第一节，律法
本是将将来的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次的祭物，叫那进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第十章的第十四节，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第十章的十九到二十节，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那时经过。
我们读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
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过去容易常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要让我们尽心尽放弃沉重的耶稣。他们那摆在前面的石头，就是一块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最后十三章第一节，你们
不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
然后我们从第十一节到十三节，请。
原来新生入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赎罪祭，祭生的身子被烧在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到主的门外，就助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那最后一节是二十二节，
弟兄们，我月月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你的话。
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求主你，在我们心里说话，帮助我们在这下午，让我们能够警醒，让我们有耳当听的就应当听，率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奉主名祷告，阿们。好，这本书刚才我们分享到犹太人是他受书的 受信人，那圣灵借着这作者写这本书的原因是什么呢？动机是什么？他动机就是要这些希伯来人这些犹太背景的基督徒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让他知道主耶稣是超越旧约里面所有的预表，他是比旧约里面所有的人事物更美，让这些弟兄们能够知道旧约是影子，实体是基督，让不但只是希伯来人的基督徒，还有所有的基督徒，当然是包括我们认识我们的主啊，而且不单只是停留在这个道理的根基上，不单只是停留在一个初信仅仅得救的阶段， 不要停留在好像一个婴孩的阶段，好让我们能够成长成人，不单只是喝奶，还要喝吃干粮，不单只是得救，还要成圣，不单只灵得救，还要魂得救，不单只是过红海，还要进迦南，不单只得到在新主耶稣的安息的主的时候得到的安息，还要得到我们当我们与主扶额的时候，我们进迦南的时候得到安息，这个是第一个原因，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耶稣，他究竟他的救赎计划，他是谁，而且他的救赎计划究竟是多么的全备。还有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警戒基督徒，劝勉跟警戒。最后一句话，他说他最后十三章里面，他二十二节他说，我是略略的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所以这本书一个劝勉的话，劝基督徒要好好的追求跟随主，这个是写给成熟那基督徒，要基督徒往前向着标杆直奔，仰望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这本书有很忠心的劝勉，也有很严厉的警告。这本书你可以说是整本新约里面其中一些最严厉的警告，对基督徒的警告，就在这本书里。等一下我们会去看。那这本书呢，所以如果你把它想到这本书的要义，我们可以就想两件东西，两件事情就让弟兄姐妹比容易记。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超越，就是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比旧约的人事物更美，那是第一件事。而这一件事呢，是在第一章到第十章里面所说的。这本书有十三章，有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本书有一个难处，就是它里面很丰富，可是我们很可能就搞不清楚它究竟它是有没有一个关联的，这个有没有一个中心点，它有没有一个框架，让我们可以跟着那个圣灵的思路去走。因为它里面很多内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在圣灵里面我们就迷路了，我们不知道这本书究竟它是它的中心点是什么所以第一章到第十章是说到基督更美等一下我们去看究竟它比旧约的什么启示更美。那就是说所以这本书的原因写作，第一个就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成圣，怎么样去追求主，让我们能够与主一同进到荣耀里这个是十一章到十三章里面跟我们所说，简单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子分所以这本书呢真的是非常重要。它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如果没有这本书，我们就对于旧约我们就有许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神在旧约里，特别是关于会幕本身跟会幕的服事、基督的祭祀的制度基督的敬拜，那些献祭究竟他们这些启示是什么回事。这本书就好像是一个摩西五经的解经书，特别是解释利未记。我们知道摩西五经第三本书是利未记，利未记特别是说到服侍神那些利未人他们所做的事献祭，利未人特别是祭司他们有什么样的服侍敬拜特别是大祭司他怎么样去服侍神，怎么去敬拜神。如果我们没有希伯来书，我们就很多这些旧约的图画我们就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是有这样子的这些启示。所以这个是一个旧约的 一本的解经的书，让我们能够明，让在新约的眼光去看旧约，看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救赎的计划，跟我们主耶稣他是谁，跟他做的是什么。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祭司，大祭司，大祭司是整本希伯来书的重点。还有一个就是至圣所，至圣所就是在会幕，旧约里面有一个会幕嘛，会幕是一个长方形的箱子，有两个有两个格子，前面的那个是圣所，里面的那个是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很厚的幔子隔着。至圣所是这本书的终点中心，他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大祭司把我们带进至圣所，与神联合，与神交通，走着奔着属灵的道路啊，至圣所啊。希伯来书有一个很好的解经书是穆安德烈写的，我相信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都读过穆安德烈的书这个神中用的仆人，他写的其中一本书叫做至圣所这个是很好的书是解释希伯来书，特别是从至圣所这个角度，大祭司怎么把我们带进至圣所所以这本书是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去看。那这本书呢它真的是非常的一个荣耀的一本书我这里有一个传道人的他一个评语，这个传道人他叫做巴斯特 Baxter 他是一个18世纪的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非常爱主服侍主的一个弟兄，他说我永远不忘记当我第一眼看见白狼峰之时的感受，它由萨穆尼谷边高起，直插云层，在阳光反照之中好像戴上金冠冕，阿尔卑斯中山林都俯伏在他的脚前称誉。同样当我们打开这卷希伯来书来研读的时候，它的超越，它的伟大，也使我们有类似的敬畏感受。在新约圣经里面，它与罗马书都是最伟大的神学教育。再者，它在新约圣经最后的一部分里，即在被称为希伯来信徒书信里，有领导性的地位，可以说是王的地位。这本书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可以说如果你把书信福音书以后使徒行传以后的那这个22本书你把它分成两半嘛，因为一半是保罗写的，另一半13封是保罗写的，还有9封是其他的使徒写的。那13封里面说到基督的救赎讲到最清楚最完备就是罗马书，它是这个前面第一组的第一封书，是不是？罗马书是所有的13封书信第一封，那后下来就有九封书信，九封书信讲到救赎的这个计划，不单只是得救，而且是进入至圣所，与神交通，成圣，不单只灵得救，魂得救，这本书呢，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就是第二组第九本书的第一本书。他们是遥遥的相对这两本书如果我们熟读了，我们就能够更深的明白我们的主所做的工作是多么的完备，他的所事，他的身份是何等的超越，何等比旧约所有的人都更美。所以这本书呢可以说是新约的立位书，立位旧约有一个立位记，新约可以说有一个立位记，也就是希伯来书，因为它解释了旧约立位记里面的图片图画。那这本书呢，它应用旧约特别多 如果你说如果是说应用的次数来说呢，在整本新约里面，罗马书其实是用的最多的。罗马书应用旧约，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对于旧约很熟啊，所以他用了许多的旧约经文。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也是用了许多旧约的经文。不过罗马书比他应用的多一点。不过如果你说密度呢，是希伯来书比他应用比较密度就比较高了，因为罗马书比较长嘛，它有16章，希伯来书只有13章。虽然他引用的经文是次数是比较少，可是他引用的经文是他一引用了他就引用比较多的经文，而且他的书信他本没有罗马书信这么长，所以他的引用旧约这个经文的密度就会很密了。有人计算过，15%的希伯来书都是旧约的经文，但相对来说罗马只有9%。所以这里有许多的旧约的图画经文让我们去根据这些这个启示，让我们能够明白旧约里的事。这个是我想对我们新约的信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搞不清楚旧约里面的律法祭司祭物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关系。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只是如果好像像说我一定要读圣经很辛苦啊，我就读到出埃及记之后就很辛苦，利未记好难读啊，民数记更难读读了就不是也不知道他说什么就可是就读了，读了就说我每天都读了圣经，可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希伯来书跟我们解释这些圣经我们感谢神，他给我们这本宝贵的书这本书刚才我们说了是给希伯来人，就是过河的人我们都是过河的人所以这里面呢很多的比较，因为这里说到过河的人，就是有一条河，这条河呢就分成把一块土地分成两边，从左边去到右边过河。所以这本书有许多的比喻或者是比较，它比较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过河，我们要离开旧约的律法的这个旧约的律法的教条，而进入到新约恩典的生命那我们要离开魂，我们要进入到灵的境界还有第三次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要协力进入到完全的进入到完全我们要离开旧约我们知道圣经旧约里是有个约的在西乃山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我们现在要离开旧约，我们不在那个旧约里面，我们要明白进入这个新约，在新约里面认识我们的身份，认识我们的救恩我们要离开宗教的仪式，我们进入到这个新约里面属灵的实际，我们离开犹太教进入到新约教会的生活，我们要离开那西乃山这个律法的这个规条，而进入到属天的耶路撒冷。这一本书有一个，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就会有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呢，这个主耶稣呢，他不在地上，他在天上。这个大祭司呢，是说到主耶稣在天上的工作。大祭司是说到主耶稣他生在天上，因为天上有一个真帐幕，地上的帐幕只是一个影子，天上有一个真帐幕，主耶稣在天上，他现在还在天上服侍我们这个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图画所以他 这本书是让我们要去看见主耶稣他是大祭司，他要领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愿意信他跟随他顺服他的，领他们与我们到离开这个外院，进入圣所，不但只进入圣所，是进入到至圣所，进入到这个神的宝座前与神交通过一个一个住在主里面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这本书是一个过河的，给写过河的人，希伯来人，我们都是属灵的希伯来人，刚才所提到的从一边我们去到另一边， 所以我们要如果明白我们明白了希伯来书，我们就不会去回到去和对面了和对面的这些以前就是以前律法旧约这些是神要我们离开进入到新约里面。这本书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刚才说的这些这些对比呢，它里面有许多许多这种对比，特别是让主耶稣跟其他的人事物的对比，这本书很多我们举一个例子第一章第一节就已经有一个对比，神记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放的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所以这里就让主耶稣跟以前的先知有一个对比，先知小谕以色列的列祖，现在神用他的儿子小谕所有跟随神的人然后还有他说以前是古时，现在是末这个在末世，现在是末世小谕他的列祖。在新约圣经里面，末世是主耶稣来了之后就是末世了，末世以前是古时，现在是末世还有是第一章跟第二章是主耶稣跟天使的对比第三章是主耶稣跟摩西的对比，第四章是主耶稣跟约西亚的对比等等很多主耶稣跟神跟这个亚伦的对比，大祭司的对比所以这本书呢充满了这种的对比，好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超越一切的人事物，他是更美的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他是带领我们进入那至圣所的大祭司。而这本书有许多劝勉的话，也许多关于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去追求我们的主的教导特别是我们对主的态度我们这里举几个例子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说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所以主耶稣在末世的时候就是神用他来小谕我们所以我们要听他的二章的举节说二章的举节对不起，我们看三章的一节，三章的一节，同门兼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徒为大祭司的耶稣这里让我们去思想我们的主在四章的十六节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那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时一时的帮助，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那施恩的宝座前。那施恩的宝座前在哪里呢？在旧约里面就在至圣所里面，对不对因为施恩的宝座前就是那个约柜上面有一个这个盖着约柜的施恩座，那个就是神施恩的宝座，神就是坐在他坐在天上的宝座，可是他的脚呢一直伸到地上，伸到那施恩那个会幕的这个施恩座上这个是一个图画现在这个图画呢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天上也有一个会幕，也有一个至圣所主耶稣就坐在那个宝座上他也愿意带领我们进入那个至圣所里面，这个是跟说到我们跟主之间的交通之间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可以过亲近主得胜成圣的生活这本书还有一个点是很特别的，就是他说到了许多主耶稣的名称是其他圣经里面没有的，主耶稣的名称刚才我们看了几个，就是主耶稣是使徒神的使徒，还有主耶稣是这个大祭司主耶稣是我们的元帅 在这个啊，比如说我们的十二章的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应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痛苦，便坐在神的右边。所以这里他说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我们信心创信心开始，是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成终就是让保守我们的信心，能够结束到了最终，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啊，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本书有许多许多这种的关于主耶稣的名称的描述。好，现在我们去看这本书的要旨。这本书的要旨我有发给弟兄姐妹在这个大纲里面。这本书的要旨有许多的出现好多次的要旨。当我们去如果弟兄姐妹回家有时间想要更多的明白希伯来书，你去查这些要旨呢，你就会对于希伯来书有更明确的图画。我们这里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更美，更美是这本书最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一个字，这个字出现了好多次，在这里出现了十四次，这本书出现了十四次。它主要是跟我们说到主耶稣是比旧约所有的人事物更美。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他比天使更美，比第三章比摩西更美，第四章比约书亚更美，第五章比亚伦更美更尊贵。第八章他说到耶稣是他在这个正会幕里面是做了更美的执事，或者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更美是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字，好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他是何等的超越，何等的美丽。第二个字是信心，这个信心不单只是说我们起初向信神的时候我们信的信心，就是我们有以前我们不信主的，有一天我们跟随我们听到福音，我们看见我们是罪人，我们信主了，那个是我们的信心了信心。可是这本书说的信心远远超过那一次，这个是说持续的信心，这个是这个信心，因为我们得救跟成圣都是因着信心的，我们一人必因信得胜，所以我们是以信心入门的，我们也是以信心走完这属灵的道路。所以这本书的信说到的信心呢，很多时候他是说到他不只是说到我们开始的时候的信心，他是说到我们持续我们的信心，是说到我们信主之后这个信心还有要持续下去的比如说我们去看四章里说到什么呢，他是说到我们怎么样进入安息进入安息，在四章的二节跟三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和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和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已经相信的人可以进入那安息。所以这里说没有信心，他说这些没有信心的人，他们进不到安息。而且你继续读下去，他说第五节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个是神对这个是指到旧约里面，旧约的一个图画不是你出埃及走旷野然后进迦南吗？进迦南有谁进到迦南呢？
有信心。
对不起，对，就是第一批出埃及的人除了两个人没有人进到迦南，是不是其实对一半也不对一半就是成人当中，因为还没有成人的他们最后是进去了，因为成人他们都死在光明里面。所以这里说他说如果你的信心没有这个持续的信心， 你神说你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这个信心我们要，他不是说第一次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安息，这个信心，因为这个信心里面是有第一次信主，然后我们还有持续的信主，所以在信心这里说到的信心，是一个持续信主的信心。而这里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信心没有持续怎么办？这本书就有提到这些的这种的这个题目。那那么这里就导致这本书呢有许多的勉励的话，也有总共来说有五次的警告的话，警告在整本圣经里面，可以说在新约里面呢最严厉的警告就在这本书。那么有一些人的读圣经的人就根据这本书的严厉的警告，等一下我们去查考一些，就觉得如果你没有信心，甚至就是你离弃了主，你信了之后如果你没有信心就进不到安息，比如说是你进不到安息，他说你就会失去你的救恩为什么有人觉得你会失去我就是我们会失去救恩呢其中一本书这些传道人喜欢引用的就是希伯来书，所以这本书因为它里面特别有五个警告，它是很严厉的警告等一下我们花一点时间去看。所以这里我们谈到这个要治信心，这个信心我们要知道它不是说不但只说第一次性，它是说到我们